各位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六节啊，第十一节，妇女应当安安静静的学习，完全顺服。我不准女人教导或管辖男人，他们应当保持安静，因为先造的是亚当，后造的是夏娃。受骗犯罪的不是亚当，是夏娃。不过女人如果坚守信心和爱心，圣洁自卫，就必在生育的事上得救。哥林多前书第十四章二十六节。那么弟兄姊妹，你们应当怎么做呢？你们聚会的时候，不管是唱诗、教导、讲启示、说方言或翻译方言，都应该是为了造就人。如果有人要说方言，应当只限于两个人，最多三个，要轮流说，而且要有人把它翻译出来。如果没有人翻译，说方言的人就应当在聚会中闭口不言，只向自己和上帝说。做先知讲道的也应该限于两三个人，其他人应该慎思明辨。但如果上帝的启示领导在座的其他人，正在讲的人要停下来，这样大家都可以轮流讲道，人人都可以得到教导和勉励。先知的灵受先知的控制，因为上帝不是叫人混乱的上帝，而是赐人平安的上帝。正如圣徒的各教会一样，妇女在聚会中要保持安静，因为她们不可以发言，总要顺服。正如律法书上所说，如果他们想要学习什么，可以在家问自己的丈夫，因为妇女在聚会中发言是可耻的。难道上帝的道是出自你们哥伦多人吗？难道上帝的道单单传给了你们吗？如果你们当中有人自以为是先知或属灵的人，他就应当知道我所写的是主的命令。如果有人对此视而不见，不必理会他。所以我的弟兄姊妹，你们要切莫做先知讲道，也不要禁止说方言，但无论做什么事都要按规矩有次序。
弟兄姐妹大家早上好，那今天呢我们继续来进行这个主题正道，今天是第二个讲道了，然后下星期呢我们会就是开始另外一轮的这个马可福音书的学习。那今天的这个正道呢，我就想就是一起来再进入那个提摩太前书，我们之前看过的一小段经文，就是在二章里面，刚才我们听弟兄给我们读的那段经文。然后我们想来一起了解一下哈，就是按照上帝所设定的这个秩序，怎么样来活出男女之间的这个关系。所以这是我在这个正道的主要带出的一些主题。那我们知道说刚才两段的经文让我们看到保罗他不只是在提摩太前书提到有关就是妇女哈，当然妇女是在聚会里面的妇女了，好不好？所以我们谈的是在肢体里面聚会的时候，那妇女呢应当就是安安静静的学习啦，而且完全顺服哦。然后呢我们看到说哥林多前书其实也有类似保罗在那里的这个教导，同样就是在34到35节里面所说的，妇女在聚会当中呢要保持安静，因为他们不可以发言等等等等。那对保罗来说哈，对使徒保罗来说，无论是在聚会发生的事情，就是聚会里面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呢，或者是在各自的家里头都应当是照着上帝所在创造里面所设定的这个秩序来经营男女之间的关系了。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可能我们就要特别的就是注意一下哈，无论是在聚会当中弟兄姐妹的关系，或者是在家中丈夫跟妻子的关系哈。那当然我知道在我们当中聚会的姐妹或者就是说家中不一定有就是信主的丈夫哈 OK，我明白这一块哈，不过我们今天可能就不谈那个，单单来看就是在聚会里面男女就是弟兄跟姐妹之间怎么样去按着上帝的秩序来活出荣耀他的一个生命。所以呢，对我觉得对保罗来说，不只是 在有关这个姐妹应该安静保持安静等等不应该做教导，对保罗来说，我在想说不只是单单姐妹不应该做教导这个课题我觉得他更大的一个主题呢，更多是怎么样去活出上帝所立下来的这个秩序了。就是连倘若你有注意到的话，就是连他在写给这个提摩太的这个书信，或者是哥林多前书这个书信当中，他也谈到有关这个秩序就是说我们明白，就是保罗在写给提摩太前书的时候，他的目的是什么呢？因为他想到提摩太那里去，但是他知道可能来不及了所以他就写了这封书信，对吧？所以在提摩太前书里面，他就这样子告诉我们，尤其十五节他说这样子呢，如果保罗他刑期延误的话呢，那提摩太也可以知道在上帝的家中，就是聚会的时候上帝的家中应该怎么样去做。那我在想说怎么样去做呢？就是按着上帝所立下的这个秩序去做了然后呢就是写给这个哥林多前书哥林多教会的这些弟兄姐妹呢，保罗也是非常关注在聚会里头的这些弟兄姐妹他们所维持的这个秩序。比如说不只是谈到是男女之间应该怎么样保持一个关系他在之前就是也我们在听这个经文的时候呢，他对那些就是能够讲方言的这些弟兄姐妹也有这样子的一些教导，对不对？比如说在27到28节他说如果有人要说方言，所以保罗不是阻止说方言的人没有他只是说如果要说方言的话呢，应该只限于两个人，最多三个，为什么呢？轮流的说，而且要有人把它翻译出来，所以一个讲方言，那另外一个呢要有这个翻译这个方言的恩赐了。这样子的话呢，如果没有人翻译的话呢，说方言的人就当在聚会当中闭口不言了。所以即便这个弟兄姐妹有这个恩赐说方言，但是呢没有恩赐来做翻译的这些弟兄姐妹在场的话呢，他就应该不发言不用这个方言了，只向自己还有和上帝说了。所以这是什么呢？这是秩序，不是吗？这就是秩序在聚会的时候弟兄姐妹应该保持的一个秩序。即便是那个不只是在说方言这一块就是说预言这一块，说预言就是每个人都能够听得懂的方言可能不是每个人都听得懂，但是预言呢是每个人都听得懂的。但是就是在说这个预言的时候呢，也是需要有一个秩序的，而且要有条不紊的来进行所以我们看到在29到31节呢，他这样子说，做先知讲道的也应该限于两三个人，其他人呢应该慎思明辨，就是听然后去辨别但如果上帝的启示临到在座的其他人，正在讲的人要停下来，为什么不应该同时一起发言大家听不清楚那在讲的人要停下来呢，这样大家都可以就是轮流的来讲道，人人都可以得到教导跟勉励。所以不只是说方言就是说预言讲到的也是需要类似这样子一个秩序。那当中呢，就是保罗要妇女在聚会当中保持安静因为他们不可以发言，总要顺服等等等等，这也是秩序在聚会当中男女之间活出的一个秩序。所以保罗在教导的时候呢，他无论是在提摩太前书或者是在哥林多前书这一段他跟他所教导的跟他理想的他想象的这个秩序分不开。所以呢，他在33节这样子说，因为上帝呢不是叫人混乱的上帝，而是赐人平安的这个上帝，有秩序不会有这个混乱然后来到第40节呢，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要按着规矩，而且有次序，在那里是次序轮着这样子来说但总体呢是秩序对不对？上帝所设定的这个秩序。所以我一直在说这个秩序到底上帝从创造开始所立定的这个秩序是什么样的一个秩序呢？我们来看一下好不好？所以我想就是在这个时候呢，把大家带回到圣经里头的前面第一本书就创世纪，你不会忽略的因为是第一本书，而且我想让大家看看就是在创世纪里面1到2章里面，让我们看到上帝在创造的时候所立定下来的这个秩序那我相信大家都熟悉这段经文，倘若不是很熟悉的话呢，那我可以鼓励大家那些不熟悉的回去再自己翻阅一下，阅读跟思考不难找我说是第一本书，而且记载有关上帝的他在开始创造的时候的情形那我们看到说上帝在创造之前呢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呢？ 他在第一章的第一到二节里面就让我们看到哈，尤其第二节，大地是空虚而且混沌的哈，混沌的，还没有成型了哈，而且黑暗笼罩着这个深渊，上帝的灵就运行在上面了。所以你看到上帝是在大地仍然处在一片空虚黑暗跟深渊的时候呢，借着他大有能力的这个话语开始他的创造哈。姐妹你在笑，是怎么样读呢？那个字呢是混沌哈，好，可以不是混沌哈呀，混沌是吧？第四声混沌，好，混沌可以我们继续啊。所以我们看到说上帝是在大地仍然处在空虚还有黑暗混沌哈，还有深渊的时候呢，借着他大有能力的话语呢开始他的创造。那从那时候开始呢，他就带来他的秩序了，看到吗？从一个没有秩序到一个有秩序的一个创造哈。上帝按着他自己的智慧跟秩序呢，有条不紊地进行他的创造。先把这个光哈跟黑暗分开，然后呢开辟这个穹苍哈，那上帝就称这个穹苍哈为天空。然后上帝呢就接着在地上的水呢就聚集一块，就有了干地了。然后上帝呢就称这个干地为陆地了。然后陆地呢这时候就长出了这个植物，有不同的这些种类，有些是结种子的，有些有果子的，里头有籽。那接下来呢上帝就开始叫他的穹苍就是天空有了这个光体跟星辰。那之后呢就有了昼夜跟节令还有年日。那这些都是你能够在创世纪里面第一跟第二章里面读到的，尤其在第一章读到的这些内容，好不好？所以我们看到说上帝先是创造了植物，之后呢才创造这个动物，先有植物之后才动物，因为动物需要吃这个植物，这时呢水里头就充满了这个水族动物，然后空中呢也有这所谓的禽鸟了。然后上帝就赐福这些活物，而且让他们就是生养，让他们繁殖，而且充满海水跟天空。那上帝就是这样，接着他的这个智慧呢，他大有能力的话，从起初开始的空虚混沌黑暗跟深渊，按照他的秩序创造了这一切美好的宇宙万物。这之后呢，上帝就以他的形象创造了男女了。看到吗？这一切都创造之后呢，那上帝才创造男女。所以在创世纪的第一章里面26节开始我们就读到了有关这个男女他们被造的这个情况。所以我们看到说在26节，比如说上帝说我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子来造人，让他们能管理海里的鱼等等等等。然后上帝呢就照着他自己的形象造了人，他照着自己的形象呢造了男人和女人。上帝赐福给他们呢，对他们说，你们要生养众多，你们要遍布地面，你们要治理大地，你们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以及地上的各种动物，所以管理这些活物。然后上帝对他们说，看啊，我把这地上所有结种子的菜蔬还有所有树上的籽有籽的这个果子都赐给你们做食物。我把植物就赐给他们赐给在地上的这些走兽、空中的鸟、飞鸟还有地上的这些爬虫做食物。果然如此了，然后上帝看了感到非常满意。晚上过去，早晨来了，这是第六天了。所以一天到第六天就这样子的一个创造。那这里我想就是让大家注意的就是两节经文比较关键的，为什么呢？因为在27节里面我们看到说无论是男女都是按照上帝自己的形象被创造的，这点很重要啊。因为来到这个第二章的时候呢，创世纪第二章的时候，你会看到说这个女人是从亚当的肋骨给取出来，对不对？但在这里呢，第一章里面27节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无论是男人或者是女人都是以上帝的形象被创造的。我觉得这一点要弄清楚了，好不好？这里 要看得比较清楚一点。也就是说虽然男女之间他们会有不同，无论是在身心灵方面会有一些区别，但男女之间或者男女之间的他们所要做的一些职分、他们的工作、他们的服饰会有不同，但是呢，在上帝的眼里都是同等重要的。为什么知道是同等重要呢？ 而且同等被珍惜的哈。为什么呢？因为无论是男女呢，都是以上帝自己的形象被创造的。所以这是第一点，我们要注意第一点哈，这是第一点。另外呢，这个二十八节，上帝在创造男女，要他们怎么样呢？去生养众多，而且遍布地面，去治理大地。男女在这个上帝所创造的世界里面呢，当做的就是去做管理上帝所创造的这些事物了哈。好，这是在第一章里面，创世纪第一章里面我们所看到的一些内容。那记得秩序哦，有秩序对不对？第一天一直到第六天，然后其实呢，就是来到这个男女他们被造，其中呢也有一些秩序。在创世纪里面第二章就让我们看得很清楚，先是亚当被造，然后呢才是夏娃，对不对？所以在创世纪里面的第二章第七到第八节里面，上帝这个圣经就让我们看到了，这个耶和华上帝呢就用地上的这个尘土造了人，他把生命的气息就吹进这个人他的鼻孔里头，然后呢他就成了有生命的人了。那耶和华上帝呢在东方的伊甸开辟了一个园子，所以我们叫做伊甸园，对不对？把这个人他所造的这个人呢就安置在这个地方去管理这个园子。那这个先后被造的这个次序，保罗也在提摩太前书里面二章清楚告诉我们，对不对？他在二章里面十三节这样子说，因为先造是亚当，后造是夏娃。所以来到这个创世纪第二章的时候呢，男女在造的时候也有次序的哦，不是同样一起造，是一个先一个后哈。那当然亚当先被创造呢，他也先从上帝那里呢领受了就是管理这个伊甸园的旨意了。所以我们在创世纪的第二章第十六到十七节里面就很清楚看到，对不对？耶和华上帝就吩咐那个人他在管理这个伊甸园的时候，他说什么呢？你可以随意吃这个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只是不可以吃那颗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因为你若吃了当天必死。所以上帝在给这个旨意的时候，在给这个所谓的这个指示的时候哈，当时就亚当在场，因为只有亚当被造，对不对？他先被造哈，所以他不只是先被造，他也是先从那里从上帝那里领受这样子的一个旨意哈。那接下来又问说，上帝为何又需要就是造这个女人呢？那当然上帝看到他也知道亚当他的需要了，所以在十八节里面二章的十八节他就这样子说，那个人就是指亚当，独自一个人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相配的帮手，相配的帮手。那在上帝的眼里呢，亚当需要的是一个相配的一个帮手哈。帮手就是帮助的意思了。那帮助亚当做什么事情呢？当然就是之前上帝要亚当做的事情了，就是管理这个园子，并且遵行上帝的旨意来做这个事情哈。就是聆听他的那个旨意，去好好管理这个园子哈。他们知道说上帝除了在创造亚当之前哈，他已经造了很多这些动物，对不对？那靠上帝能不能够靠上帝所创造的这些所谓的动物来帮助这个亚当呢？还没有看过动物来管理他的园子，对不对？只要有的话，我们动物园就不需要有管理员了哈，对不对？不能够了哈。那你也问一下说，那多加一个男人可以吗？那造多一个亚当啊，哎，两个男人很好，对不对？为什么呢？有力气啊，管理不是更好吗？但也无济于事，为什么呢？因为倘若是一个男人的话，那怎么去生养众多，怎么样去遍布地面呢？不能够，对不对？那唯独就是造一个女人，这个女人呢才能够就是像创世纪第一章里面上帝给的旨意一样哈，就是生养众多，遍布地面哈，去治理大地，去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以及地上的这些各种动物了。那就是在创造男女，我们也看到上帝所设立的先跟后的一个秩序啊。亚当因为是先被创造，先领受了上帝的旨意，因此呢，他有带领的这个职分了，对不对？借着聆听跟遵行上帝的话呢，来活出这个职分。那女人呢，虽然同样以就是上帝的这个形象被造哦，记得吗？是同样的这个形象被造，但是呢是接着男人之后才被创造，而她的职分呢就是做一位称职的帮助，一个帮手了。 帮助男人来遵行上帝的话语，一起的携手，一起的来同工，来完成上帝在他们两个人身上的这个旨意。所以这是上帝在创造的时候，第一对男女这样子的一个秩序，让我们看得很清楚。那当然很快来到这个创世纪第三章之后呢，这个男女和谐的这个关系，上帝在创造里面所设立的这个秩序呢，就遭受到破坏了。我们来一起看看这个秩序到底是怎么样被破坏的，好不好？如何遭受到这个颠覆，好，我说被颠覆。你注意到说来到第三章的时候呢，理当被管理的那条蛇哈，它是一只活物，对不对？上帝所创造的活物哈，理当被管理，被谁管理呢？被亚当跟夏娃来管理的这个蛇，它特别的狡猾，这是圣经里头告诉我们的。它主动怎么样呢？和这个夏娃对话了，开始说话了哈。那身为亚当的这个帮手，这个夏娃应当这个时候应该会比较觉察不对劲哈，对不对？你怎么知道蛇跟我说话哈？他理当去应该找亚当，因为他不在，就在不远处哈。OK， 让这个亚当呢作为带领人来处理这些事情，对不对？但夏娃却继续的和这个蛇说话，一步步的就落入了这个试探，落入了这个网罗诱惑，最后呢就摘取了那颗就是分别善恶树的这个果子来吃了。不止这样子哦，夏娃也把这个果子给跟着她在一起的这个丈夫哈亚当也吃了。所以呢，是夏娃先犯罪哈。这是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的二章里面指出来的。他说什么呢？在二章的十四节，他说受骗跟犯罪的不是亚当，受骗跟犯罪的是夏娃。那上帝所设立的这个秩序呢，被颠覆了，被一条蛇给通过男女被颠覆，而且之后呢，就带来严重的这个后果了。我们知道，圣经告诉我们说，从那刻开始呢，这个罪就进入到这个世界里头了，罪的存在了哈，也就是我们今天活在的这个时代里面，罪仍然在当中哈。那之前上帝警告或者警戒这个亚当的话呢，就真的发生了，对不对？他在创世纪二章里面十七节，他说他告诉这个亚当啊，就是不可以吃那颗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因为你若吃了，当天必死哈，当天必死。那一天他们真的死了，那一天真的死了。亚当跟夏娃他们吃下了就是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之后呢，从那一天起，他们与上帝的关系就从此破裂了。这是属灵的死哈。上帝最终呢将他们逐出这个伊甸园，而且呢从此封住了往那里的那条路。创世纪的第二章来到最后，他这样子说，上帝就赶走了亚当，以后呢就派遣这个基路伯天使来驻守在伊甸园的这个东边，又用一把就是旋转的火箭来守护通往生命树的路上啊。这就是圣经里面常常让我们看到的，就是属灵的这个死亡，对不对？属灵的死亡，罪进入世界以后呢，我们大家都有这个属灵的死亡。世人从此从那一刻开始呢，就与上帝与永活上帝隔绝了。当然接踵而来的就是肉体的死亡了，先有属灵的死亡，然后之后呢接踵而来就是肉体的死亡。那上帝在降下他的审判的时候呢，曾经对亚当这样子说，对不对？在创世纪的第三章他说什么呢？你必汗流满面才有饭吃，因为现在开始长出这个荆棘来了，而且一直到什么呢？一直到你归回尘土。亚当是从尘土造的，对不对？以上帝的形象被造，是从尘土造出来的，因为你是尘土造的，也必归回尘土。那除了这个属灵还有身体的这个死亡之外呢，这个罪的介入其实也破坏了这个上帝在男女之间所设立的这个秩序了。听听一下吧，这个上帝在审判亚当跟夏娃的时候，他这样子宣告哈，他在第十六节里面，二章的第十六节里面这样子说，耶和华上帝对女人说，我必大大的加重你怀孕的这个痛苦，你分娩时必受痛苦。那我在想说，当圣经没有告诉我们当时那个就是夏娃在没有罪进入之前分娩的时候会有痛苦，但是我想说应该是有痛苦，只是在罪进入之后呢，上帝大大的加重 这个苦楚了，好不好？所以也就是说今天哈、所有怀孕还有就是有这个就是之后就是分娩哈、就是产下的，他们都会经历这样子的一个痛苦。其实也会再次的提醒男女在颠覆上帝的秩序之后所带来的一个后果哈、因为就像圣经里面所说的一样，上帝必大大的加重哈、这样子的一个痛苦，分娩时必受这个痛苦哈、那除此之外呢，我们也看到就是男女之间他们其实也之间的关系也受破坏了、他对这个姐妹，他对这个夏娃说什么呢？他说你必恋慕自己的丈夫，对不对？那必恋慕、听起来好像是我之前有解释过，听起来好像是正面的，对不对？听起来恋慕嘛，恋慕爱恋渴慕、这个似乎是一点正面的这个好像想法啊，好像在形容就是似乎在望穿秋水的这个妻子哈、正在等待或者盼望着丈夫能够早次的早日的就是出现在他面前哈、那种期待了，那种爱慕，似乎是看起来是正面哈、但是其实不是正面的，好不好？不是正面的、因为这里翻译成就是恋慕的，用来翻译成恋慕的这个原文哈、希伯来文，紧接着呢在创世纪里面的第四章第七节也用到，所以我们来看看一下吧，这第四章的第七节里头的用来翻译成就是控制哈、同样的那个原文，好不好？那我们知道说来到这个创世纪的第四章的时候呢，因为罪进入到这个世界，那之后呢第一起家庭的悲剧就发生了，对不对？我们知道，我们来读一下这个四章的第七节，在那里呢我们看到什么呢？我们看到说这位身为哥哥的这位该隐哈，此时呢他正在恼怒自己的弟弟亚伯，为什么呢？因为该隐这位哥哥他的祭物哈，献给上帝的这个祭物呢其实不蒙上帝的悦纳，所以此时来到第四章的第七节的时候呢，他是正在恼怒的啊，恼怒谁呢？恼怒他的弟弟。他说但是在那里呢，感谢主哈、上帝是非常怜悯跟富有恩典，对不对？他指出这个问题出来，对不对？他告诉该隐啊，他说如果你做得对，该隐啊，难道不会蒙悦纳吗？如果你做得不对，罪就蹲在你的门口要来控制你啊，但你必须要来制服罪。那我想让大家看到就是四章的第七节那个用来翻译成控制的这个控制这个词汇哈，其实和第三章我们刚才看的第十六节那个恋慕哈，它的原文是一样的。在这一节里面呢，四章的第七节呢，上帝他是一位富有怜悯跟恩典的上帝，他在这里呢就劝诫这个该隐，不要让这个恼怒哈，不要让这个罪哈来控制自己，然后呢去犯罪，去做出那些上帝不喜悦的事情啊。此时的该隐呢，他当做的是来制服这个罪，而不是让罪来控制他。那我们知道那个结果是怎么样的一个结果，对不对？我刚才说过，创世纪第四章哈就记载了第一起家庭的悲剧，哥哥把弟弟给杀了哈，因为哥哥恼怒弟弟。所以这里的这个控制呢，和三章里面我们刚才说过那个恋慕自己的丈夫是同一个原文，也就是说哈，因为罪的介入呢，做妻子的她会开始想尽办法去控制自己的丈夫了，这个意思哈。所以不是很正面的啊，是一个反面的一个词汇。那按照这个上帝所设立的这个秩序呢，妻子理当做妻子的，理当做丈夫的帮助，对不对？做帮手哈。一起来做什么呢？一起来同工，一起来完成上帝在他们身上的旨意，就是在伊甸园里面的这个旨意哈。然后之后呢，世界里面的旨意，对不对？而不是处处的和丈夫来对峙，或者想尽法子去控制丈夫。那是因为罪的介入呢，这个事情是这样子发生的啊。那不只是这样了，我们看到罪的介入呢，也让这个丈夫处处想去管辖妻子了。创世纪的第三章十六节哈，我继续的给大家读。他说你必恋慕自己的丈夫，但你的丈夫就是指亚当哈，必管辖你哦。丈夫管辖妻子哦。上帝从来没有要男人去管辖其他人哈，不是管辖女人哈，不是。上帝的旨意是男女一起的来管辖什么呢？管辖他所创造的这些活物，这些动物，管理这些动物，对不对？ 不是彼此来管辖。那弟兄姐妹，我觉得让大家明白哈，这个因为这个秩序被颠覆，然后罪进入这个世界，那就是我们今天活在的一个时代里面了。罪已经进入了，上帝在创造这个宇宙万有的时候所设定的这个秩序呢，其实已经被颠覆了。男女之间的关系呢，也出现了这个挑战了。所以在这里我不需要提醒大家哈，我相信大家也有经历或者看过了，对不对哈？男女之间如何去对峙等等，无法去活出上帝的这个秩序，男女之间处在一个对立的一个位置了，无法一起同工，更无法完成上帝在他们身上的这些旨意。但感谢主，不是吗？因为主耶稣基督他来了，主耶稣基督他的降世呢，他在十字架上的这个钉死呢，从此就逆转了这样子的一个就是罪所带来的破坏跟结果。现在呢，凡信靠主耶稣的，我们的罪能够得赦免，而且我们将来有永生的这个盼望，对不对？复活的盼望哈。而且靠着上帝的话语，靠着主耶稣基督所赐的这个内住的圣灵，我们能够在这个世上哈，来活出男女之间的这个秩序，一起的来同工，一起的来完成主耶稣在我们身上的这个旨意。所以我想让大家就是了解这一点，这是很重要，对不对？因为保罗把我们带到这个创世纪里面哈，尤其在看那个提摩太前书的时候。那现在呢，我想就是来一起了解一下好不好？那这样子的一个明白，这样子一个理解哈，怎么来帮助我们去就是看待男女之间在聚会，尤其在聚会哈里头的这个关系。那保罗要姐妹做什么呢？保罗要姐妹就是安安静静的学习，完全的顺服哈。那在我说过，在那个时候是在说在聚会的时候哈，大家一起聚集的时候。然后呢，他也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尤其在提摩太前书的第二节第二章里面哈，他说什么呢？他说不要就是女人有管制男人的那种事情了，对不对？不准女人教导或者就是管辖男人。他们应该保持安静哈，在这一块。那在这里呢，我要大家注意一下吧。我知道这是非常一个敏感的一些课题哈，尤其在我们当中啊，现在住在我们当中，姐妹好像比弟兄多哈，所以也听了这个，保罗关注的是什么呢？他不只是我在想说，他不只是要姐妹。他不止在说姐妹是否能够在聚会里面做教导上帝的话哈，这是他关注的。但是呢，我在想说，他给我们的原因哈，帮助我们看到他更关注的是什么呢？他所关注的更是上帝他在创造时所设立的这个秩序，以及上帝在借着耶稣基督拯救弟兄姐妹哈，拯救主里的弟兄姐妹所挽回的这个秩序。我觉得保罗更多是关注这一块哈，更大的一个前提，好吧？所以我知道，可能我刚才说过，就是姐妹在我们当中听到这个教导的时候呢，可能会我们好不好把站远一点了，好不好？站远点看看啊 ，OK， 推一步一下，然后看看到底保罗他在关注的是什么事情啊，好不好？所以保罗不只是关注说，你的姐妹不应该做教导的这个服事哈 ，OK， 但他更重要的是帮助我们看到说，弟兄姐妹如何活出上帝创造时所设定的这个秩序哈，然后呢，借着耶稣基督所挽回的这样子一个秩序，因为唯有这样子来活出，才是荣耀上帝的一个肢体了，好不好？那也就是这个原因呢，我们刚才花了那么多时间哈，从创世纪里面来了解就是上帝所设定的这个秩序。所以创世纪里面呢，就帮助我们看到哈，当上帝设立的这个秩序被颠覆的时候呢，后果是严重的，后果是严重的，对不对？就像我们看到的哈，罪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呢，进入到这个世界了，男女之间哈，男女从此呢就跟上帝的关系给隔绝了。而且面对死亡，不只是属灵的死亡，之后呢，接踵而来的这个肉身的死亡，然后就是男女之间的这个关系呢，也受到破坏了。因此呢，保罗不要姐妹再一次的去进入这样子的一个试探，再一次的受诱惑，甚至在当中跌倒。所以 我觉得这是我们需要去警醒跟警惕的。那其实呢，明白上帝设立的这个秩序之后呢，其实也帮助我们看看，其实有更多的这个空间哈，一起来思想这个聚会男女之间的这个关系，好不好？我觉得明白那个课题之后呢，我们来了解就是男女之间的关系呢，会帮助我们更清楚的去看待了哈。那上帝创造男女呢，借着主耶稣基督的福音拯救的这些男女呢，目的是让我们能够活出这样子的一个秩序，就是男女呢正确看待他们自己的职分，男女他们需要看待正确的看待自己的职分，做弟兄的呢就是做带领了，那姐妹呢就是成为一个帮助跟帮手哈。那我相信不只是我，就是所有在这里聚会的这些弟兄我们自己也要必须承认，对不对？在带领这方面我们还能够做得更好 OK， 所以可能姐妹就是需要体谅一下，也鼓励我们继续的来在这方面做得更好，尤其在领受跟聆听主的话，并且在生命里头实践跟活出这样子的教导出来，我们还是需要很多的鼓励督责，甚至是就是祷告了这个很重要。要做带领意味着自己要愿意的站出来跟参与这个服事了，对不对？那更多时候呢，在我们的聚会里面一般的聚会里面我可以这样子说，因为去到不同的地方去看这个聚会的时候呢，我们会接触更多的这些姐妹，其实更多姐妹会愿意的来聆听主的话，更愿意的来领受这个装备然后之后去愿意的来参与服事，很多时候是这样子弟兄都去了哪里呢？参与这个服事做带领的弟兄，我们是如何看待姐妹的呢？首先是害怕吗？害怕因为他们做的比我们强因为一般姐妹办事的能力远超过这个弟兄我在自己身上也看到那姐妹在处理事情的时候呢，她的想法她的建议很多时候比较全面跟周全这是上帝创造的她的恩典然后呢，因此被托付的这个服事当中呢，往往就是事半功倍，对不对？那反过来说，弟兄很多时候就是事倍功半。那这样子的情况发生的时候，弟兄，我们是感到威胁吗？我们受到威胁吗？或者自己的自尊心开始受损吗？因此呢，像创世纪里面三章里面所说的处处就设法要挟制这个姐妹，不让他们有冒出头的一天限制他们。又或者看到聚会里面有许多这么能干办事能力强的这些姐妹，那就让他们带领吧，自己什么都不做了，那就越来越少弟兄带领了。那我们看到一般的这个会比较以实际的这个方式来处理解决问题的一些聚会有时候比如说他们这个聚会里面就是确实没有能够做教导的这些弟兄在他们当中，又或者就是在成长小组里面没有成熟的弟兄能够站出来带领那就请一些姐妹来服侍，那这也许能够就是解决现阶段所遇到的困境无论是在聚会里面做教导，或者是在成长小组里面做教导的这些。但长久呢，这样子的安排跟处理方式是否是符合圣经里头的教导，这我们需要来考虑了，对不对？需要来思考一下因为处理的方式倘若不是取悦上帝的话，那我们需要慎重的来考虑，而不是将自己或者把一些姐妹推到去面对这个试探或者受诱惑的这个地方。但我说过就是遇到这样子的事情的时候，这样的问题的时候确实不容易解决不容易解决。也许呢，可能在那个阶段在那个季节里面，可能那个聚会因为缺乏愿意站出来带领的这些或者做教导的这些弟兄成熟的弟兄，也许呢那个聚会可能需要暂时停办了，对不对？或者聚会里面的这些弟兄姐妹需要再去就需要去找一些比较适合他们自己的其他聚会去参加了那同样的，这情况也可能发生在成长小组里面，就没有成长小组了，因为 没有成熟的弟兄愿意站出来带领哈。那弟兄，我觉得，我们正确看待姐妹哈，我们要知道说他们是上帝赐给我们的这个帮助哈，姐妹是帮助，好不好？常常为这些姐妹的他们有这方面的恩赐哈，愿意一起来服侍了而感恩，而不是感到就是有点害怕或者就是要压制他们等等哈，不是，而是使用上帝给他们的这些恩赐哈，一起来做工作哈，一起来同工，一起来委身跟参与主的这个工作。但单单在教导方面，我觉得姐妹也可以扮很多很多的角色在里头，对不对？聚会里面我们一般会看到更多是姐妹来参与哈，姐妹来参加了，对不对？我可能是一直以来了，对不对哈？那些男人就比较却步，对不对？不想来到聚会啦，或者不想参加啦，是慢热的一块了哈，慢热的一些，对不对？但很多时候呢，是先那些女人哈，那些妇女哈，先来参加，然后了解啊、哦，这个教会是真的好啊，才慢慢的把丈夫也带过来这样子。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看到一般的聚会里面呢，会有更多的姐妹来就是参与跟认识主耶稣啊。因此呢，无论是在聚会里面还是在成长小组里面呢，成熟的姐妹能够成为组长们的好帮助，不是吗？来做鼓励啦，来做照顾，还有在聚会里面，在成长小组里面的帮助这些弟兄，帮助这些姐妹哈、啊。无论是一对一的读经啦，或者一起的祷告啦，一起的学习圣经啦，彼此来激发爱心啦，在敬虔的生命里面更来有长进哈、啊。这些都是成熟的姐妹哈、啊，在很大的程度上做能够帮助这个带领人哈、啊，还有在成长小组里面所扮演的一些角色了，好不好？所以我觉得在这一块真的是有很多很多的空间让我们去思想哈、啊，去思考的。所以弟兄姐妹，上帝的旨意是什么呢？上帝的旨意是所有以他形象被造哈，而且借着主耶稣基督他的钉死被拯救的弟兄姐妹能够活出一个荣耀他的这个男女之间的关系哈。倘若聚会里面的弟兄姐妹都能够竭力的去这样子活出哈，在团契里面，在肢体里面活出这样子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呢，这确实是能够将还未信主的人哈、啊，慕道友，把他们给指向主耶稣基督的哈、啊，所以真的是求主帮助我们，明白这一块哈、啊，而且去活出实践出这样子的一个关系出来。好，那在这里呢，我想就是有一些时间我们来问一些问题好不好？我知道大家听了哈、啊，无论是圣经里头所教导的，或者是我们在这里所讲解的。倘若你有任何的问题，你要不要提出来，我们大家一起来讨论好不好？可以吗？我们大概有时间，大概有两三个问题好不好？两三个问题有吗？有需要提问问题的吗？前面陛下，陛下你用那个讲话筒，谢谢。
牧师您刚才提到说就是姐妹在聚会当中就应该安安静静的去听讲道，那是不是就是我们教会其实是不鼓励女牧师的。
照着这样子的一个教导的话，我们是因此你不会看到就是姐妹在聚会的时候，尤其当中有弟兄跟姐妹哈，在那个时候做教导不会。但是姐妹能够做教导哈，就像提多书里面有这样子鼓励我们的保罗在提多书的第二章啊3-5节。他尤其要那些做姐妹的成熟的姐妹去带领那些其他姐妹，而且还有能够帮助那些其他的小孩子等等，这些都可以的。所以你注意到说做教导这一块哈，主日学有很多一起参与的姐妹，很多当中有男的有女的哈，都有小孩子了哈。然后呢，我们来到这个星期二，比如说早上会有在这里呢，他们会有一个姐妹团契啊，在那个时候呢，有许多姐妹有机会在这里证道，但是听到的都是在主里面的或者慕道友那些姐妹更多哈。但是你不会在主日这样子的情况，因为有弟兄跟姐妹哈，你不会看到一位姐妹在前面做证道。因此呢，在这个定义了哈，我们就不会有所谓的聚会里面的女牧师这个意思了。所以陛下，你是要澄清对吧？还是你要抗，不是抗议哈，是要澄清的，OK，澄清啊，谢谢。 有时候 我想听这个问题哈，我想了解一下背后的原因，是你只要澄清对吧，你只要澄清这个情况，对，所以你在这里不会看到，但是其他聚会你可能会看到。所以我们很坚持，因为坚持这个保罗在这里的，而且帮助我们看到他所关注的更多是上帝在创造跟借着耶稣拯救之后所立的这个秩序，所以我们要照着这样子来活，因为是蒙上帝悦纳的。好，还有其他的问题吗？都是姐妹问问题啊，弟兄完全没有问题啊，很好。
想问一下牧师，那你怎么看待 Anglican Church 里面的那些女牧师？
不容易的一个问题了哈。我们虽然说这个教会 ，OK， 华文堂哈，它其实是英文堂所执的一个堂会。因此呢，我们在本质上哈，很多事情都是跟着英文堂，也就是说英文堂是圣公会，我们也是属圣公会的方式来进行我们的聚会的情况哈。这里的圣公会这里的英文堂跟属下的那些所谓 network 里面的那些堂会呢，不会有这个情况哈。但是圣公会里面其他的那些圣公教会就不一定了，毕竟我们在阿德莱德这一块哈，不是很福音派 ，OK？ 那因为不是很福音派哈，大家知道福音派的意思吗？就是 evangelical 的意思是什么吗？就是照着上帝的话语去活出聚会里面的男女之间的关系哈，这个所谓的福音派。那因为其他的圣公会不一定是福音派教会，所以他们不一定会跟着这样子的一个教导，所以你会看到在不同的其他圣公会哈。可能会有类似像毕加所说的，看到就是有些牧师姐妹的牧师哈，或者做案例的这些女牧师去带领教会跟做教导，所以但这里不会，因为我们尽可能就是要遵着上帝的话语去活出，希望能够就是这样子来带领这个教会，对，所以很难说其他圣公会不会有这样子的情况，我相信会有，对。其实不只是圣公会哈，其他的宗派像比如说长老会啦，还有就是浸信会啦，卫理公会啦，等等等等哈，只要他们，我说不是福音派吗？只要他们不是很坚持在圣经里头的教导的话，可能那个情况会出现。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吗？弟兄完全没有问题哦。
那就是女牧师跟女传道人，就说姐妹应该还是可以传道的吧？
姐妹仍然可以，就是做
可以向弟兄传道。
对 ，OK。所以首先我先澄清一下，所谓的传道跟牧师到底是什么意思哈？传道就是当你从这个神学院毕业出来，类似明年伟力哈，然后之后天童主若愿意哈，他们出来之后呢，就是做传道。但是在过了一段时间，他们只要是就是被案例。他们就成为牧师了 ，OK， 所以这个之间的这个分别，但是呢，我在想说他们就是实际上哈，他们所做的都是一样，都在教导上帝的话语，可能做了牧师，他的那个职分就更多了哈。所以姐妹可以，我刚才说过，就是姐妹能够在比如说肢体里面哈聚会的时候，倘若是姐妹的话，她能够做教导。只要你要把这样子的一个教导作为这个传道的话，也可以这样子说，没问题哈。或者他们在无论是青少年，我觉得青少 OK， 说青少年的那个情况会比较情况比较不是那么容易去了解哈，因为青少年嘛，他们的年纪是不是到了十八岁以后就算成人了哈，这样子哈。但是小孩子呢，在主日学里面呢，确实姐妹能够来做教导。所以，倘若你要把这些做教导、有教导职分的姐妹作为传道，我觉得没问题。他们能够在那个情况里面做教导，没问题的。但只要是在聚会里头有弟兄姐妹一起聚集的时候做教导，就不一定能够，不会看到在这方面。对，我们这个教会不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发生。还有其他的那个问题吗？或者想要补充，或者想要……
牧师，我想问一下，就刚刚有提到的《哥林多前书》十四章那边的有两段经文，一个是十四章的二十六节，就刚刚我们读过《哥林多前书》十四章的二十六节，在这里保罗在这一段开头他说：“ 那么弟兄姐妹，你们该怎么做呢？你们聚会的时候，不管是唱诗教导、讲启示、说方言或翻译方言，都应该是为了造就人。那保罗在这里他的一个重点是都应该为造就人。那在最后就是四十节的时候，保罗又总结说，但无论做什么事都要按照秩序都要按照规矩有秩序。那保罗在这里最后在结尾的时候，他的重点是要按照规矩和有秩序。那我的问题是，那如果说造就人和有秩序在这两个真理在实际的教会生活的运作当中有冲突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平衡？
就类似在类似不准姐妹在前面做教导吗？类似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吗？
打个比方说，如果说这个姐妹真的非常有教导的恩赐，她的教导真的是可以造就人，但是又跟冲突，又跟最后的秩序有冲突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来？
很好，问很好啊。我觉得在那个情况呢，可能做带领的，在教会做带领的，我觉得可以就是鼓励这位姐妹，有恩赐的姐妹能够做更多的教导，但是呢对象就是姐妹了，而且对象可能是主日的那个小孩子。比如说我在想说，倘若你这样子想的话，其实有很多很多的那些服事的岗位能够做的，跟进啦，一对一读经啦，祷告，还有就是激发爱心啦，甚至是带领啊，甚至是带领。但在这里呢，我也想就是我知道我们姐妹比较多哈，在聚会当中姐妹比较多，那要不要就是来一个姐妹团契呢？你明白我意思吗？就类似那个怎么样讲呢，就我们有那个成长小组，有那些混的，就是男女哈，就是弟兄跟姐妹一起的。那既然姐妹那么多呢，要不要就是设定一个姐妹团契，这样子来可以吗？我觉得可以，但是他的那个运作要特别小心了。因为基本上只说呢，就像保罗在这里说的，就是姐妹在做教导的时候，对象哈，然后呢，他们所教导的，其实希望说也能够就是有弟兄一起的参与，这样子的去，更好的了解，然后更好的就是像那个真理里头，保罗在这里所教导的一样，这样子的去做教导哈。我担心的一点就是曾经看过就是有一些完全是姐妹的团契哈，因为教导方面比较偏激就离开了，这我想说就不好，因为它会破坏了整个肢体哈。所以我在这里就这样子指出来哈。但是呢，倘若姐妹确实是有教导的恩赐，我觉得记得推荐哈，然后呢我们鼓励她来做其他方面她能够服侍的岗位，我相信有很多，或者是一对一，或者是做姐妹的一些教导哈，可能不是长久的，就是一次过的一些教导也可以哈。比如说，可以吗？天童一样。
所以不是，我想再澄清啊。所以你觉得是，就我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就是你觉得优先级的你觉得秩序的优先级应该是高于说我们更多的来考量彼此造就。
我觉得是，我觉得是、okay. 对，因为就像保罗所说的，他提到有关就是先创造亚当，然后才夏娃，然后先是夏娃等等这些原因了哈。而且上帝不是一个紊乱的上帝，他是一个有秩序，还有所以我会把这个考量在内更多哈。OK， 这里是第三个问题了哈。还有其他的姐妹或者弟兄要问问题的吗？先有机会啊。OK， CJ， 我们先听 CJ 的问题好不好，然后再来到这个Shirley 哈。
牧师，我的问题是我看到在创世纪18章，上帝对亚当说，哎，不对，啊，17章说不能吃这个善恶树的果子，然后再造了夏娃，然后夏娃再犯罪。我在想，夏娃的软弱会不会是没有直接的听到，就是上帝的指令，而是可能是我也不知道是夏当。亚当就是没有告诉他还是怎么，我是疑惑这个点。对，
我相信 CJ 不是在怪罪上帝没有直接跟夏娃子说，我相信你不是这个意思哈。OK， 我觉得在那里就帮助我们看到，其实有那个先跟后的那个秩序在里头，也就是说，当亚当从上帝那里领受了 这个旨意之后呢，其实他做带领的职分，其中一个职分呢，就是去坚守这样子的一个原则啊。所以因此呢，当他看到这个蛇哈、在诱惑这个夏娃的时候，其实我觉得亚当在那个时候应该是马上就是用一个棍子打那个打他头了，对不对哈？让他马上离开了，对不对哈？不要再诱惑他的那个妻子哈。所以我觉得在很大的程度帮助我们看到，在重新巩固那个教导，就是做带领的要做带领那个职分，做服事或者帮助的那个服事哈，应该做帮助的那个服事，这样子的来活出那个秩序的话，那会是照着上帝的旨意这样子活出了呀，可以吗？呀，所以夏娃应该是我相信了哈，只要亚当是真的做一个好的带领人，他会教导那个夏娃。所以在这里我要鼓励做弟兄的哈，只要你家中有就是有妻子跟孩子的话，你要在祷告跟读经方面做带领了，对吧？这个意思了哈。先从明白上帝的话，然后去就是鼓励妻子哈，还有自己的孩子哈，这样子的去做。但我知道说我也明白，就是当中一些可能在家中的丈夫还不是信主的，那继续为他祷告哈。但是呢，彼得前书的第三章也有教导那些在那个情况的妻子哈，应该怎么样去活出就是鼓励丈夫跟荣耀上帝的一个生命哈，好不好？跟提摩太前书的二章里面保罗提醒这些姐妹当做的事情是一样的 ，OK？ 不过就是做带领了哈，弟兄做带领好不好？无论是在家中或者在聚会哈，做带领。你可以站出来做带领。这里你的问题最后一个好不好？来问一下。
谢谢。其实就是刚才我问的那个传道人的问题，就是传福音，如果我向男性的亲属传福音
OK
也是 OK 还是不 OK？
那 OK， 所以我们刚才说的就是无论是在提摩太里面前书，或者是在就是哥林多前书保罗是针对在聚会的时候 OK。
所以传福音是可以的，
没问题，没问题。对，但我在想说，这里有一个智慧的问题了哈。倘若你跟进的那个是慕道友是一个男的哈，比如说哈，姐妹呢，当你觉察到这个慕道友哈，这个男的慕道友会越来越愿意来听的时候呢，在一个到了一个阶段哈，我希望做姐妹的有这个智慧，懂得把一些弟兄给带进来哈，然后让弟兄来慢慢的跟进，好不好？因为有时候会这个。这所谓的界限哈、会容易混哈、对吧？那就不好了，对不对？无论是带领的姐妹她受到诱惑，或者是被带领的那个慕道男人哈、他有错误的想法哈、对吧？因为我们都很积极嘛，对不对哈、okay， 不过传福音没问题，传福音没问题，只是一旦来到这个聚会的时候，我们一起来敬拜上帝的时候，那个情况保罗是这样子的一个场面来做这样的教导。